同学们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上课之前呢，我有个特别深的印象，就是大家刚刚呼喊了口号中的最后一句，敢于胜利。不但追求胜利，它的前提敢于胜利，敢不敢于胜利。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仅是个军人，而且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心中今天都需要腾起的这样一团火焰也好，光明也好。我们今天呢，这个课题就是百年沧桑，从东亚病夫到民族复兴。那么这是呢，我觉得这一个很大的题目。我觉得就像我一开始所讲的话，我就引用基辛格先生的那话，就是他说真不敢想象中国有一天终于和美国能一起讨论整个世界的和平，未来的和平与进步了。我当时回答他，我就讲，我说真不敢想象，43年前被尼克松车队堵截在西单路口的一个我一个小小学徒工，今天能和基辛格先生坐在一起会谈，并接受他的衷心道歉。我背后彰显一个什么呢？我经常想，你说我从哪里来？我从我们社会一个最基层来。那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中华民族从哪里来？我们从我们近代深重的苦难中过来。我觉得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一个最好的回答，毛泽东主席题字的，周恩来总理书写的，刻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三句话。第一句话，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第二句话，30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第三句话，由此上溯至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就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从1840年一个深重苦难的中国旧中国过来。我觉得今天你看我们台下都是军人，我们当年这种破落，我们怎么变成东亚病夫的？我们面对一次次入侵，我们没有一次战胜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就28条军舰，15000军队，迫使我们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总共25000人，长驱直入北京首都，我们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我们今天，我们有人花很大的代价赎回猴首、牛首、兔首，我们就能洗去这个耻辱吗？我们开始打不过西洋，后来败于东洋，1894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空前的割地赔款，割让辽东半岛、台湾，赔款2亿200万。东亚病夫名号怎么带上去的？就这么带上去了。西洋打不过，东洋打不过。当时在北京的有个英国人里欧尔卡克，他讲了一话，他说这是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告，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我说你看，这是人家对我们总结，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我们近代来，我们自己总结了个命题，叫落后要挨打。很多人觉得我们挨打因为我们落后，我说真正因落后挨打吗？索马里你看今天很落后啊，乌干达更落后，达尔富尔大屠杀都没人管，因为落后挨打吗？我们近代来真正富而不强一定要挨打，又有财富又没有能力捍卫自己的财富一定要挨打，这是我们近代以来灾难的来源。就像英国人里奥尔卡克讲的，这里有愿意付款但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我们灾难接踵而至，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我们灾难达到高峰。我们经常讲8个国家打我们一个，我们如何打得过？但我说历史就怕细究，八国联军8个国家，他们总共来了多少人？日军最多8000，俄军4800， 英军3000，美军2100，法军800，奥地利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当年1900年8月3号从天津向北京攻击出发，全部八国联军18811人，有整有零。京畿一带清军15-16万，义和团团民50-60万，我们让人家10天之内攻陷北京。当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之后增兵了，占领河北，占领山东山西一部分，增兵到将近10万，但当年把北京打下来的就这18811人。当年还有7000德军在海上，来不及在天津靠岸，这7个国家都等不及了，向北京攻击出发，就这18000多人把我们泱泱大国首都打下来了。最后是庚子赔款，赔款13个帝国主义国家4亿5000万两白银，空前的割地赔款。孙中山当时形容了中国一句话，他讲的话，4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澳门的报纸对我们也有篇评价，他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到了关键时刻没有顶用的。我说铃响的很多，穿制服的很多，到了关键时刻顶用的很少，这是我们旧中国灾难的来源。人多就是力量吗？当孙中山讲到4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一盘散沙有任何力量吗？我们近代以来军制变换频繁，中国没有一个朝代像近代那样军制变化如此频繁。大清入关的八旗腐朽了，变成以汉族为核心的绿营也不行了，然后变成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他们所训练的湘淮军，湘淮军又败于甲午战争，袁世凯出来了，小战新军，德国步兵操点、日本步兵操点全套锻炼，小战新军，小战新军最后也不行了。蒋介石黄埔军校校长建立黄埔党军，我说你从我们近代来不到100年，这个军制变换，八旗、绿营、湘淮军、小战新军、黄埔党军，军制变换频繁，为什么？想寻找锻炼一个队伍的方法，用这个队伍来捍卫这个国家民族利益，都没做成。孙中山革命讲的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的设想，一切罪过大清王朝，只要把大清推翻了，恢复中华，我们就民族复兴了。大清王朝崩塌了，辛亥革命成功了，民国建立了，我们就实现民族复兴了吗？真正实现了孙先生的恢复中华了吗？没有实现。孙先生1925年去世了，他再也看不见他去世之后6年，1931年9·18事变，日本关东军10900，东北军19万，2天丢掉奉天，即今天的沈阳城，1周丢掉辽宁，2个多月东三省全部沦陷。1937年7·7事变，日本华北驻屯军全部兵力，我用最高统计8400人，日本人自己统计5800人，我们华北驻军宋哲元29军10万，1个月华北沦陷。我们还有的专家学者教授讲，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我说这叫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根本无法捍卫自己的权益。9·18事变发生在哪里？在沈阳城。7·7事变呢？在北平城南部的宛平城卢沟桥。 卢沟桥今天有我们抗日战争纪念馆，我们每年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大人孩子参观人络绎不绝。我们在卢沟桥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但是我经常想，我说我们如果参观的队伍里面有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问我们这懂事的大人，国家之间战争为什么没有在边境爆发，为什么在卢沟桥爆发了，为什么卢沟桥成为了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地，你说我们这懂事大人该怎么回答这个不懂事的孩子的问题，为什么卢沟桥成为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地。我经常讲，我们抗日战争纪念馆放在卢沟桥，卢沟桥是中日战争全面战争爆发地，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结果近代以来，你看918事变直接发生在沈阳城，71事变就发生在宛平城南北部的卢沟桥，卧榻之上他人长期酣睡，鬼子都睡了几十年了，你最后忍无可忍才跟鬼子拼了。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沦落到这种地步的？这些历史啊，非常值得我们追忆啊。我们今天有人讲中国人历史包袱太重了，忘记过去吧，我们向前看，老记得过去那点事儿，包袱太重了，你背上背个大包袱走不动的。我说我们能够忘记吗？我们是怎么一忍再忍，一退再退，才到这样的地步的？忘记过去不但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将来可能还要重复。我这儿给大家引用南京大屠杀刽子手日本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金朝吾的日记，十六师团南京大屠杀的杀人最多的日本部队，南京大屠杀杀我们30万，日本人至今不承认，日本政府至今不承认，说是我进南京城居民40万，我能把所有人都杀光吗？日本政府今天回避一个事实，一个什么事？被杀30万中军人10万，但是进攻南京城的全部日军不到7万。且不说当年的国军部队多少撤退了、逃跑了、转移了，来不及跑的被日本鬼子捂在南京城内的比进攻南京城的日军还要多。人多枪多就是力量吗？你看中岛的日记，他写不断有1000人、5000人、10000人计的群体投降，连武装都来不及解除，不过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是一群一群的走来，他们现在对我军是安全的。我们10000人带武装他们都不害怕，为什么？他们不是来战斗的，他们是来缴械的，他们是来把枪支放在地上，把双手高高举起。投降就能活命吗？中岛的日记继续写，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15000人。什么叫处理掉？杀掉。守备太平门的一名中队长处理了1300人，在仙鹤门附近集结约7000-8000人。处理这7000-8000人需要一个大壕，但很难找到。你要掩埋7000-8000人，你得多大一壕啊？他是日记写，于是将他们分成100-200人的小队，领到适当地方加以处理，100-200人的分头杀掉。这就是当年啊，我们就从这种灾难中走过来的。你给人一种什么样的图景？一群任人屠宰的羔羊。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